最近三个月我们教会在连续上亲子教育的课程，作为一个配合，我会从神设立婚姻家庭的心意，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基督徒家庭的系列信息。今天我们进入基督徒家庭系列信息的第二讲，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这是神自己的话。上一堂信息我们讲了神做工的对象不仅是个人，更是家庭，而神对家庭的立约是整个圣经救赎观的一部分。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那是耶稣救赎的预表。在整本圣经中，神从来就是对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这句话背出来，一声的祝福，来，你和你家要进入方舟。我在说神立约的对象是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神不仅单单拣选你就完事了，神他要与你同工，借着你他在你生命中的见证，引导你的全家一同进入他的方舟。所以我们说，一个蒙主拣选的人有福了，一个领受了主的托付引领全家进入方舟的人有福了。上个礼拜我们跟青少年一同双语联合的敬拜，我在林里看到了一个景象，现在这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二十年以后都会做父母，他们正和我们现在一样，在带领他们的孩子敬拜赞美聆听圣经。我这样看是想说，其实我们天父上帝心中的一个梦。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圣经应用经文，是在马拿基书二章十五节，我们只读上半段。我们来看一看天父上帝心中有一个怎样的梦。马拿基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篇，我们翻到二章十五节上半段，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开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我们再来一遍，马拿基书二章十五节上半段开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段经文从字面的一大字意思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强调神在设计夫妻关系上的良苦用心，他让夫妻合二为一，如出一人，这一点我在以后的信息中还会跟大家细细的分享。今天我们要着重看神在设计婚姻家庭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心愿，神要夫妻合二为一，如出一人，都是为了想借着他们要得着虔诚的后裔。这里的愿是一个动词，我查过原文，它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叫寻求、需求、渴求、要求、坚求。什么叫坚求啊？就是坚决的求。所以我说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是天父上帝的一个梦，这句话并不为过。今天的信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如何来完成上帝的心愿。后裔这个词在圣经中可以同样用作子孙上，也可以通用在种子上，所以种子和子孙完全是一个字。如果把后裔也看为一个种子的话，那怎样的家庭最容易培养出虔诚的后裔呢？答案只有一个，基督徒家庭。换句话说，基督徒家庭是神所命定的培养敬虔后裔的土壤。我家后院中有一块原来房东留下的菜谱，我也喜欢种点菜，但是这些年来我种是种了，但是收成都不理想。后来新行指点迷津，原来最重要的就是土壤问题，你土壤出毛病了，你再怎么做也没有用。我的土壤粘土太多，板结含沙量不够，所以新行包文雅欣的爸爸他们种菜种得比我好，他们的功夫都是用在土壤上。 上一堂的信息我曾讲过一位常年在国内服侍的牧者的分享，他告诉我说，今天国内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家庭问题，因为 80% 的基督徒的配偶没有信主，即使双双都信了主，也是一个爱主一个不爱主，要在教会中找两个一起爱主热心侍奉主的家庭实在很难。所以说我要说，夫妻二人如果都信主也都爱主，那实在是一个上好的福气，因为这样的土壤可以得到30倍、60倍还有100倍的好收成。我再说，婚姻家庭是土壤，它直接关系到天父能否借着你我的家庭得着他想要的虔诚的后裔。今天的经文的题目大家要把它背出来，来，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个他是指谁呀？天父。天父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显而易见，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在一个合宜健康的环境中成长，要得到虔诚的后裔，这也就是神为什么要在今天设立基督徒家庭的最重要的原因。接下来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我们父母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上帝的托付，将来我们也要维持向他交账。第一个，父母有责任供应儿女在物质上和心灵成长上的需要。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讲到父母也包括我们教会生活中对属灵儿女的责任和心态。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14节15节他这样说道，他说，如今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我去了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记得，一个属灵的父母，一个父母他求的是儿女的心，不是他们的财物。儿女，他说，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倒该为儿女积财。哇，保罗讲的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好像蛮有一样的啊。他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的问题是，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爱吗？以后我会讲儿女了。这段话是这样的几层意思，首先，作为父母，你有责任供应儿女生命成长上一切的需要，不只是在他们的身体上，也要在他们灵魂上费财还有什么费力。什么叫费财费力？就是要我们以欠债的心情来好好服侍他们。我看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已经做得够好了，但问题是，你我不能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圣经说，儿女是谁的？耶和华的什么产业。我们父母从根本上说只是一个代管的保姆，专门替神养育照看他的产业。其次，作为父母，你不能指望你的孩子为你积财，你不要说，小子我对你这么好，我就看你以后有没有良心，你不用说这个话。你养育他们，包括在教会中，你在养育培养一些属灵的儿女的时候，不要有什么功利的心。神当然会教导他的儿女要孝敬父母，但恕我直言，儿女孝敬父母的心和父母好像欠了儿女债一样的服侍他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是不是同一个级别。这是一个神设立婚姻家庭中的一个奥秘，这叫一代欠一代。弟兄姐妹，你是欠你儿女的，但是你的父母也是欠你的。我的心态非常清楚，我跟我儿子是1:100，我想他100遍，他想我1遍，我就满足了。虽然我的父母现在已经年纪老迈，他们都双双在安老院里，好像临终病房一样，如今都要人服侍，可是当年他们对我同样也是费财费力，服侍我也是100:1啊。所以今天我们做儿女的都要以感恩的心，甘心乐意出钱出力来好好孝敬自己的父母。平心而论，讲到养育孩子，咱中国人对孩子的需要关心程度实在是有点做过了头，有时做父母的不只是服侍孩子，还要服侍孙子，所以有人戏称自己是孝子，不是孝敬老子，而是孝敬儿子孝敬孙子，中国人就是这样。最近我听范伯伯来感慨，同样是两家美国亲家，嘿，他服侍孙子了， OK， 亲家来了，孙子看一看抱一抱就走了， 我倒觉得美国文化好像比较符合圣经一点，给他们儿女期待。我今天举这样的例子是想提醒在座的父母，我们对满足儿女身体上、知识上、物质上的需要或许已经费财费力富富有余，但我们对如何满足儿女在品格上、道德上、生命上的需要却可能大大不足。在圣经的箴言里，我们看到犹太民族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首先，他们都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勤劳，都要有防患意识，好年防荒年，他们都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的动手能力都非常的强，他们至少要掌握一门最起码的养生的手艺。耶稣有什么手艺啊？木匠，荒年的时候可以打木匠赚钱。保罗有什么手艺啊？执帐篷，可以不要同工的连累，自己去做。彼得做什么？打鱼的，哇，打鱼的好手。现在你到加利利海边还可以知道以他名名的鱼叫什么鱼啊？彼得鱼。但犹太人认定，记得养生的手艺、吃饭的本领，这只是一些技能上的智慧，是最起码的，也是远远不够的。而我们中国人养育孩子常常就停留在这个 level 上，只要孩子以后有赚钱养活自己的本领就足够了。错了，我从圣经上发现犹太人他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至少有这样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技能上的智慧。技能上的智慧关乎孩子以后成功和失败。你有技能吗？木匠都不会做，什么都不会养活，这第一层技能上的智慧。第二层的智慧是生活上的智慧，它表明聪明和愚笨。这么懒怎么可能呢？连蚂蚁都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吧？这里面背后生活上的智慧表明了聪明和愚笨，但是这还不够。第三层的智慧是道德上的智慧，表明了你内心的良善和丑恶，但是这还不够。最后的，也就是最高的，那就是属灵上的智慧，有关一个人的生死和祸福。那要与赐我们生命和智慧的上帝建立一个里面的关系。所以连他们的君王都在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今天社会上似乎都在说 EQ IQ， 我告诉你，如果你翻开圣经，什么 Q 在里面都讲了，属灵的 Q 都讲了，对不对？可能是 SQ 吧。所以我在圣经上看到一个父亲，他的名字叫约伯，他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跟我们一样理财有方，很富有，文学的造诣也很高。你看约伯记，哇，出来都是出口成章啊，那不得了，文学的品味非常的高。他在满足孩子身体上、知识上一切的需要之后，你看到什么？他仍然念念不忘他儿女们属灵的需要。约伯记一开始就这么说，约伯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那就是他的儿女们的数目献上燔祭，因为他心里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每一天清晨为了儿子的名分向上帝献祭，怕儿子心中骄傲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你在圣经里我们会看到三个人的名字是排在一起的，挪亚、但以理、约伯。神看在眼里让他们齐名，都是神眼中的义人。最近我们教会正在上亲子关系的课，内容都很好，每一堂课我都上。我这里的补充的是，这些年我观察到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养育上有两个明显的错误，一个是对孩子在知识层面上的管教，胜于生命和道德层面上的管教。我们常常会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抓狂，进什么学校抓狂，却很少为孩子的胆怯、自私、逃避、放任、着迷上网而担忧。我们常常为了让孩子肯多学一门才艺，费尽心机、软硬兼施，但却很少为孩子的谎言、妒忌、骄傲、随从世界的风俗而焦急。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二个错误是管教的本身。我们的错误不是不管教，而是管教的目的。我们常常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来管教孩子， 我们着眼点最终不是因为他们道德生命上的良善圣洁，而是为了叫孩子如何在意志上顺服我们，来满足我们里面的喜好和心愿。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从小在教会团体里长大的孩子，当他一上大学离开了他们的父母，也就差不多等于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上帝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孩子尚小还不大懂得属灵的道理，其实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可以清楚地接受救恩，这是我们许多人的见证中可以听到的。上两个礼拜我到芝加哥去服侍，接待我的一位弟兄，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告诉我说七八岁的时候就非常清楚的救恩。他说我怎么会清楚的，就做了一个梦，因为爸爸妈妈常说耶稣来了信他的人就会被提，哇，不被提不就 不得救了吗。结果有一天他做梦，耶稣真的来了，家里一个人一个都提起来，就是他没被提哦。你知道小孩子急了，从凳子上爬到桌子上，就在那一刻妈妈的手抓住他了，于是他就跟着妈妈的手一直往上提提提，耶稣一起来往上提提提，提到半空中，妈妈说你够了，可以了，你会随着我们走，手一松，想不到他就哗一下子掉下来了，掉到地上摔得好痛，就梦就醒了。早晨的时候妈妈是还没起床，他就早早的爬到妈妈这边去，推着妈妈哭着告诉妈妈，妈妈我摔下来了，我摔下来了，我也要被提。他向妈妈悔改他里面的罪，这些罪对我们看来都是，比如说奸淫，小孩子七八岁还有什么奸淫吗？他还不懂，我喜欢女孩子，他说我就是犯奸淫。哎，这是小孩子，但是这个心却被上海，却被上帝所纪念。你看我的 Samuel 8岁的那一年，我把他带到上海，他从来没有见过老太太，他生我老太太死的那一天，外婆死的那一天，我们把他献给神，起名叫 Samuel， 在母腹中就献给神。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我说上帝啊，你接走了一个又给我一个，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老太太。8年之后我把他带到上海，在老太太的文边，我向神祷告，我说上帝啊，感谢你接着一个小小老太，让我们世代信主。这小孩你在干什么？爸爸爸爸我要哭啊，我要哭。嘿，你是不是要信主了？是的。好，流着泪我就带他在文单文上来接受祷告。一晃又2年过去了，我们这边职堂了，第一批要受洗了，10岁了，受洗 OK， 我自己做牧师，我不跟他陪谈，所以叫崔磊牧师你来跟他陪谈。你知道陪谈以后崔磊牧师怎么告诉我？他说张牧师好奇怪，你的孩子跟他一谈就哭啊，谁让他里面所感动的？谁？上帝。七八岁的孩子里面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不要觉得这是太晚。如何培养虔诚的后裔的土壤，我现在讲的第一点，父母有责任供应儿女在物质上和心灵上成长的需要。现在我讲第二点，父母有责任为儿女提供身体上、情感上和灵性上的安全和保护。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光的世界里，即使到了晚上，你仍然可以看到月光和灯光，但是在上帝的眼里，这个世界却是黑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自己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在一个道德承认被虐黑暗的世界里，孩子是需要保护的，是需要光的。神设立家庭就是为了保护他的产业，保护我们的儿女。即使有一天我们的儿女独立生活了，作为父母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儿女们的祝福和遮盖。我现在就来讲几个我与大儿子互动的几个生活的片段。我的儿子19岁的时候他就独立生活了，临别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我讲了怎样的话？他说爸爸，过去人家看到我都会指着你说，看这是张志刚的儿子，但是爸爸，以后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会指着我说，这是查理的爸爸。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独立了，他要离开爸爸妈妈独立生活了。好，很好。那时候有4个弟兄我们要临别了，我的儿子也在啊。然后吃了一顿告别的晚餐，我就奉神的名，我们4个弟兄在主的面前为我的儿子抹油祷告。 我跟孩子说，我也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放手了，就像当年摩西被扔到尼罗河里去一样，撩起来，他的名字就叫摩西，放手了，所有都是你去 OK， 连生活基本费也是你必须去挣，你可以打工。非常非常的奇妙，过了两个礼拜，他打来电话，电话中在哭，孩子你干嘛了？爸爸我出车祸了。身体有问题吗？身体没问题。怎么样了？车子全毁了，烧掉了。原来在开车的时候，对方车子有问题，逆向行驶想过来，对撞了，所以我的孩子一晃就飞出去了。旁边有人人证物证 OK， 警察没有说他的点数，还把他送回了家。问题在这里。那个时候我就好，我说孩子你能不能跪下来，爸爸也跪下来，爸爸要为你祷告。我说上帝啊，你让我的孩子明白，如果他在耶稣里，神会保守他一根骨头都不伤；如果他不在耶稣里，他天天都会进入死亡。你以为离开爸爸妈妈了，耶稣不离开。所以这是离开以后大言不惭的跟我讲了那样的话以后，两个礼拜以后，当然我祝福我的孩子啊，但那个时候两个礼拜以后就哭的是这个样子。当然后来团契的同工还特别把这个照片拍来给我看，那个拖车的人他说，我拖了一辈子的车，这样惨烈的车祸竟然钻出来一个孩子皮毛没伤，我从来没见过，这是上帝特别的奇妙救我的孩子。第二件事情是我的孩子21岁的时候，他跟我说，离开的时候就跟我说，爸爸你知道吗，21岁对一个男孩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大的一个生日，一般来说做父亲的那一天都会带着孩子至少是2天2夜48小时，他们不带任何的产罐头什么的食品，打猎也好，打鸟也好，钓鱼也好，都是到野外去生活，锻炼这个孩子有一个独立生活的品行。我没有那么浪漫，我也没有这么条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里面的心情可以带着孩子去外面玩上个2天。但是21岁生日的时候，我却为我的孩子买了上好的东西。我第一个为我的孩子买了一个领带，为什么要给他买领带呢？让他能够好好的站在人前，能够像一个人样，这是我做父亲所想的。第二个东西，我给他买了一个皮带，让他盼望他的生命有一个自律，能够束腰过日子。第三个，我给他买了一个皮夹子，让他善用钱财。这是我第二个生活片段。第三个生活片段是如今我的孩子结婚已经6年了。记得他们刚结婚的那几年，小两口常常吵架，我儿子身上存在的没有好好被对付的罪错，我的媳妇身上却存在着从原生家庭从小被父母抛弃的伤痛。但是如今他们都被上帝带领出来，有时他们两个人还会被别的教会青年团去请去分享各自的心理路程。所以我现在我想有一天，如果我的大儿子媳妇来到这边，我已经跟他讲过了，哪一天你就到我们青少年团去来分享你们的里面从主那边所领受的一些带领，你们可以分享你们曾经有过的罪错，你们可以分享你们在生命中曾经遭遇的伤痛。每一次他们吵架，头几年就是如此，每一次常常吵架，好，吵架的时候媳妇就要叫儿子打电话给我，每一次我都会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每一次最终都是以祷告来结束。所以我记得我自己在我孩子的面前永远有双重的身份，一个不错是他们肉身的父亲，同时我也知道我是他们属灵的遮盖。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我这样说，因为你是牧师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下一次我信息特别会讲做父亲的，你里面有一个身份是神赐给你的，你要成为你孩子的属灵的遮盖，你也是天父在家中的一个代表。如果你有这样的领受，这样托付的话，从今天起神就会让天上的权柄和智慧来赐给你。我们说父母有责任为儿女提供身体上、情感上、灵性上的安全和保护，但现在的家庭不一定都尽了这样的责任，许多的家庭非但没有保护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父亲，反而让他们遭受危险。最近我听到一位弟兄，他已经现在成为弟兄了，做见证，儿子现在在私立学校，周末的时候有活动不想参加，他就想叫父亲为他的学校撒谎请假， 但是父亲现在信了主了，所以随口而出，我现在不能撒谎。儿子说为什么不能撒谎？因为从来，你想想看，儿子觉得好奇怪，怎么父亲怎么不撒谎了。原来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过去我们自己曾经是撒谎的，或者为了逃避责任支支吾吾，为了或许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孩子从小就将我们父母看在眼里，孩子把我们看死了。我想到自己过去也是一样，总是随着肉体的喜好和心中的情欲去行事，不知不觉会使孩子遭受极大的伤害。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孩子那年还小，他很乖呢。孩子，你睡着了爸爸妈妈就不出去，你不睡着就出去，哇，我孩子大儿子就睡着了。想不到那一天我要晚上，我晚到12点钟才回来。小孩怕出事嘛，所以所有的门箱像小野兽一样把他锁在里面了，都是三道锁锁好，我们就出去了。你知道我们12点钟回来干嘛？他坐在窗台上，爬上窗台，爬到窗台拿着那个在哭，下面的人救不了他，又怕他摔下来，就是这样的情况。哇，我们吓坏了。 OK， 我们就是这样。我的孩子后来读了心理学，在大学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爸爸你知道吗，我以为你们永远不回来了。孩子都是这样，他当真的。所以每一次你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你们两个人吵架要说闹离婚，孩子都当真的。有时候想起我们过去那种荒唐和罪过，恨不得打自己几拳呢、啊。OK， 你会想到你过去如何的荒唐和罪孽。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上次讲过了，哪怕只有一个人信主，你都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仍然充满着各样的黑暗和各种的危险。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姐妹有过交通，她非常担心孩子在高中学校里的一些东西，必须读的东西，但是书里面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跟现在教会里整个圣经的观是完全冲突的。我的孩子要选课，要到高中了要选课，他要去选论辩的课。我知道论辩家方乙方，你选到哪个就选哪个去赢对方，你知道吗？太多的华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善变的人，但是虽然掌握一些技巧，如果心里面没有个真正的里面的正直和良善，这种孩子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劝孩子不要选这个东西。你可以选，但是我爸爸先把话说在前面，重要的智慧不是你怎么赢过对方，重要的是你里面的良心，那无愧的良心和里面的正直，那才是做人能够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神说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今天时下流行的观念是要对孩子们放手。你太多的亲子的教育在说对孩子放手，不要强加于他们，我不同意这种观念。我承认我们与儿女之间有知识上文化上巨大的落差，但在道德和生命的层面上，即使从亚当到如今其实都是一样的。在数千年的圣经里面，我们不难找到自己的影子，包括那些最隐秘的思想、最诡诈的意念和最黑暗的行为。我们的孩子来到世界不仅是学知识，也要学为人。你不告诉他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好坏，别人就一样会去告诉他。我们看到自己就明白了，一个人在事业上受挫，在生活中跌倒，大多不会在知识上和技能上，而更多的会出现在我们的道德上、意志上、品格上以及属灵生命的层面上。或许我们华人的孩子都很聪明，知识、技能、吃饭的本领都不错，但是我们在品格到道德上，我们却可能常常同样落在一个坑里，非常的愚昧，错了下次还是同样错。神今天把教导孩子的责任交给我们父母，我们不能说放手了。如果我们今天放手，那岂不是将神给我们的银两去埋在地里的那个仆人是一样的愚昧吗？所以箴言书有话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如何预备和培养虔诚的后裔的土壤呢？我讲了第二点，那就是父母有责任为儿女提供身体上、情感上、灵性上的安全和保护。现在我要讲第三点， 我们父母有责任教导和训练自己的孩子。孩子不会自己培养自己，他们需要父母来栽培。为要得着虔诚的后裔，父母除了保护孩子、供应他们的需要外，还需要给他们的教导和教训。尽管对孩子的教导和教训会随着孩子生量的改变而改变，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父母对儿女的教导和教训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一生。多少的时候我们讲到原生家庭的影响都是消极的、负面的，但是我总想说，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来预备孩子将来可以回忆的原生家庭呢？现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孩子未来可以回味的原生家庭，盼望他回味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不是那负面的、消极的，乃是积极的、正面的、充满阳光的、有上帝荣耀同在的，这是他的原生家庭，这也是上帝的心意。我先来讲训练。训练是指塑造、开发孩子个人的才能和能力。训练可以早于教导，训练可以早于教导。孩子年幼的时候也许不能完全明白父母的话，但他们已经能够受到为训练而加给他的压力，并且能够对此做出顺服或者反抗的不同的反应。训练很重要。我看两个孩子，我看明见天昊的孩子不错，他们小女孩你看这么小的，我看是土豆片，夸嚓夸嚓夸嚓，哇，这个牙齿好厉害，你知道吗？师母的外孙女两岁了还只能吃面不会咀嚼。训练区别在训练。我小学四年级以后所有的被子都自己缝的，你知道吗？过去的被子不容易啊，四个角要对齐啊，做了好看，多少的大头针把自己的手都抽出血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一定要我做。训练重于教导，先坐在前面。我注意到亲子课程中强调对孩子努力的赞赏，而不是对他聪明表扬他聪明，我觉得很有道理。统计数据表明，对孩子聪明的表扬会让他以后比较注重别人对他的反应，会让他在面对难题的时候总是避难就轻，他为了得到人家的表扬，所以他很看重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赞赏孩子的努力呢，却可以让我们的孩子面对挑战时不致沮丧，而是充满了兴奋，他们也会变得更加的聪明。虽然这只是在一个学术的层面中这么来讲说，我今天要讲的是，问题是我们孩子在道德、意志、品格上也一样可以挑战他们，我们一样也可以来赞赏他们的努力。大家知道那个邱牧师那个夫妻恩爱营，邱兴泰牧师啊，或许在座的人有人已经参加过，我们是参加过。他讲了一个例子给我非常大的感动。那一年他的孩子上了大学独立生活了，车子坏了去修，修了400块钱，好心痛。因为这个钱呢，他也没钱，他只是平时打工，暑期里面去打工积蓄零用钱，要付400块钱。 OK，爸爸就为他付了。爸爸说这个钱你自己要拿出来的，孩子说好了，反正你要知道孩子就大，只要爸爸说以后拿出来绝对爸爸不会拿的，所以爸爸就为他付了。好了，他们从 北家到南家去看孩子，孩子看完了要走了，爸爸不进车，孩子还有一件事情你忘了，孩子什么事情啊？又来了好几天，什么还有什么事情啊？你不答应过我还有400块钱没有还我。哇，这孩子看完不老爸什么上去了三楼OK， 支票开好下来了，不好气的就给了爸爸。你知道爸爸告诉他，孩子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真心愿意的情况就不再一样。当然孩子就觉得蛮羞愧的，他说爸爸我已经答应了我愿意。这时候你知道爸爸做什么？爸爸里面做了一个动作，原来的400块给他，还拿出了一张800块的支票给他。哎呀，加倍的加倍，这是我们的天赋。对孩子的训练，我们可以从他一出生就开始，并贯穿于作为孩子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涵盖他生活和成长的方方面面。我的孩子大儿子19岁就独立了，我已经告诉他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钱，连你的生活费以后也要争出来。好，我们通过熟人介绍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美国人的家庭，这是一个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 非常有规矩，那一天把我们请去，临别的时候跟我们一同说话。作为家庭的成员，我会把他当儿子看，每天一小时的劳作，如果每天一小时劳作，你可以在我们家免去饭食的费用。你功课忙不要紧，每个周末连续做五个小时，如果做第六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我会配你钱。这是第一条。第二个，每个月的房租不能超过一天的晚上，必须在二十小时之前一定要交定。好，第三个，你上大学了，你可以带女朋友回家，但不能过夜。第四个，你在外面十二点以后如果不回家，你必须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在哪里。一年以后，我孩子来见我，他跟我讲了一句话：爸爸，这一年那位 Bruce 他使我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的孩子是男孩，盼望他快快的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被训练出来的男人。教导是指与孩子分享他所需要的知识，包括文化的知识、生活的知识和属灵的知识。关于教导孩子文化的知识，我们华人做得很好，有时候好到做过了头，就忽略了其他知识的教导。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反映在生活的知识上，我们反观在生活的知识上，我们就缺的不够。前段时间大家可能在网上可以看到 UCLA 的一位女同学，是个白人，她录了一段视频放在了 YouTube 上，兴起了轩然大波。她这样说：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不舒服，但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所有居住在我公寓周围的亚洲人，当学校的公寓，他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包括他们的堂兄弟，有时跟着他们从亚洲来的人，所有跟着从亚洲来的人，不只是中国，周末都会来到公寓给他们的孩子洗衣服、买日用品、做一周的饭菜，绝无例外。你总会在公寓的楼附近看见这些年迈的亚洲人走来走去，这就是亚洲人做的事。他们不教育孩子自立，还有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从来不教他们的行为举止。我告诉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种族歧视，最后这位小女生害怕的道歉以后就休学了，但是我终究看到这位美国女孩的观察很到位。最近你会看到华人媒体在反省中国人在北美种种社会生活中的不堪行为，我看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父母在生活的知识上对孩子的教导和训练不足。但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最不重视的，即属灵的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我们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缺少装备、缺少学习、缺少努力，以致信主多年仍然不能在孩子面前做属灵的师父。前两天我跟一个传道人在讲，说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他们教会中有一个现象，凡是怀孕的姊妹只要一怀孕就不来教会了，说是保胎。保胎保几个月？我有些想，我牧会这么多年，我看到教会其实好像这是已经一个见怪不怪了，连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胎教的重要。这样好的道你每天来听，你不是最好的胎教吗？你看看，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预备不足。第二是把孩子属灵的知识教育培训完全扔给教会。按照圣经的教导，教育他们首先是基督徒的家庭，不是学校和教会。即使教会有正规的儿童事工，他也只能作为家庭教育的补充。父母的责任是你要常常在主里用主的话来养育并警戒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能把教会的儿童事工当作保姆事工，做父母的我们反倒应该积极的参加和投入，把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啊，儿童事工视为自己对孩子的继续的属灵的关怀和训练的一部分。我们教会有困难，孩子这么多，生养众多，这是好的，但是我们盼望每一个父母都以家庭为本，透过家庭来正确的训练孩子内在的品格与外在的行为，塑造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盼望 上帝的怜悯、公义、圣洁、仁爱的原则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孩子的帮助。最后我要以耶和华对他百姓的话作为结束，那是在生命记的6:6。如果你翻到了你可以一起读，如果你翻不到我可以读给大家听。生命记在6:6和7这样说，上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如果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生命记6:6-7，开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借着你的话，你岂不是将你心中的愿望来告诉我们吧？你岂不就是希望我们这些你赐在我们家中的产业有一天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敬虔的后裔吗？亲爱的主，让我们从土壤开始吧。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土壤并不那么理想。亲爱的主，在改变孩子之前，首先改变我们做父母的，愿我们的原生家庭能够成为孩子未来的祝福。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这些话吃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行为的一部分。求主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孩子们。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